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像是一个属灵生活的充电桩，每天半个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拓展您属灵的视野。晨曦讲座努力为同工弟兄姐妹争取神学、研经、教牧等讲座，透过网络我们一起学习运用在教会牧养、栽培、传福音、拆船、宣教的事工上。今天的神学补给站依旧是黄老师的研经培灵讲座。您是否留意到绝大部分的诗篇在每一篇的开头的地方都有标题小字？通常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很容易忽略这些标题小字，事实上这些可是大有学问。这些小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今天黄老师要以诗篇的133篇标题的小字谈起。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请我们一起打开到诗篇133篇。
你们如果在教会读诗篇，读不读标题？标题就是那个小字啊。
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没有小字的标题，可是第三篇开始很多都有，那个小字我们就称它为标题。为什么用小字啊？小字的意思就是说呀，读不读都没关系了，都不太重要。如果我们读比如说古代的抄本，它就是经文的一部分啊，所以小字，像今天这个小字很短的，就是上行之诗，大部分都是指着上行之诗。可是有一些很长的，像诗篇第三篇、诗篇51篇，很长的，所以它就是经文的一部分，而且很多时候还占了两节左右的经文。碰巧就是这个小字，当我们在读诗篇133篇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这个小字来理解。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小字，我们才知道原来诗篇133篇不能独立来读的。诗篇几乎不能独立来读，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跟周围第一篇、第三篇还有很多圣经的部分都有关联，一样27篇的前后几篇都有关联的。那么这个不只是某一两篇，这是一个诗篇普遍的事实。那我们读133篇，你知道它是一个小群15首诗歌中的一部分，这15首诗歌都被称为叫做上行之诗。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它叫上行之诗？就是因为那个小标题了。所以120篇，如果你从120篇开始翻，你发现那个小标题，就是我们用小字所标的那个标题，120到134整个合起来都有这个字眼叫上行之诗，所以他们有共通的标题。这很明显他希望至少这个编者或加标题的，他希望我们在一起读。有关于到底谁加标题呢？是原作者加的标题呢，还是后来的人加了标题？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谈到这一部分。不但有共通的标题，让我们知道这十五篇是集合在一起的。除此以外，120到134篇，他们的体裁、口气、风格，特别是他们的许多互相引用、互相呼应的关键的字眼、关键的词语、关键的意念，都让我们知道他们互相归属在一起，就好像除了标题以外，彼此之间好像还有很多的线把他们互相串在一起。所以这十五篇很明显是互相归属在一起的。那这十五篇既然我们叫上行，我给它一个总的名称，说这是一个带着目的， 还有带着方向的祷告和诗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我们挑了133篇来做代表，因为133篇在尾巴。为什么叫上行呢？上行代表什么意思呢？有些经文翻成登阶，上行就是往上，就好像爬山一样。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让我们去爬山吧，基督徒，我们来爬山，或者我们到山顶上去会合。所以它有一个方向，往上行，像爬山，或者叫登阶。所以许多人有根据的去猜测，那么这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当他们要回家的时候，当环境允许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从外邦开始要归回来，那么他们把这个过程叫做上行。所以这是一种可能，当然我们不确切的知道。我们也知道一个以色列人一年有三次，有三个节期，他需要从自己的家要去到上帝所指定的地方。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要到那边去过节，到那边或叫朝圣。所以从自己的家，不管你在哪里，从远方走到圣殿的路程，那么这也叫上行。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那么圣殿又在耶路撒冷的最高点，从你的家过来，大部分到了后面的时候总是爬山的，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走了耶路撒冷以后，还要再往上走，走到耶路撒冷最高点，那么就是圣殿的所在地。犹太人的传统告诉我们，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在耶稣降生时代，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所罗门王的圣殿了。所罗门王的圣殿在犹大王国的时候就被拆毁了，后来从外邦回来的这些犹大人又盖了圣殿，这叫做第二圣殿。这个第二圣殿呢，从刚开始比较简陋，后来越来越辉煌，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建筑了。所以耶稣在山上，他的门徒还在橄榄山上说，你看夫子何等的殿宇，何等的建筑。那个非常辉煌的建筑，就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知道从外院一直要走到内院，到内院以后呢，就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去了，受过割礼的人才能进去。在进去的那个门前面是有15个阶梯，它是一个半圆形的15个阶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把这15篇诗篇跟那15个阶梯把它互相对应在一起，就是当他们走上楼梯，一边走一边唱，走上一级唱一首诗歌啊，所以不能太长，太长他们就要站在那边站很久啊，就是一边走一边唱，到了某个地方停下来，剩下最后3级再往下走。我想这些解释都合理啊，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往上或者登阶的一个过程，带着一个清楚的方向，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不去朝圣了，虽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有圣地之旅，那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朝圣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没有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习惯，但是对我们来讲，也许那是5篇诗篇有很多方面的应用，是完全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当中有些人刚信主或还没有信主，你正在试着要进入这个信仰，那么你可以把这15篇看成是你自己跟这位神要慢慢的建立一个更稳固的关系的过程。从刚开始你被触动，从刚开始你有一个省察，刚开始有一个新的眼光，一直到你越来越愿意，所以这是一个往上走的方向。我们当中有些人一个基督徒灵性的成长跟觉醒，也可以用这15篇诗篇。事实上许多人写上行之诗写书，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写。中世纪有许多的修道士，他们的灵性经验，他们很喜欢用诗篇这15篇啊，这15篇上行之诗，用来比拟他自己的灵魂跟这位神越来越贴近，越来越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经历。那么我们读过好些我们的前辈写过的书啊，所以大家如果熟悉，有一位江守道弟兄，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写得非常好，他就写上行之诗。那他写上行之诗从什么角度来看呢？就从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操练的角度来看。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一个过世的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叫毕德生啊，你们读不读他的书啊？尤金·彼得森，很多很多台湾的教会华人教会很喜欢他的书，他的书写得深入浅出，很能够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他也写了一篇上行之诗啊，他写的那本书呢，你们也许听过，有中文翻译本，叫做《天路客的行囊》。 也许你读过，叫做专一而恒久的顺服，他就写这十五篇，啊，从十五篇来讲到一个基督徒如何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却不被这个世代的潮流全部带走。除此以外，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说，只能用在跟神的关系吗？你也可以用在跟神的呼召。上帝呼召我，我在寻求他带领我的道路，我要不要换工作？他是不是呼召我更进一步的侍奉他？上帝是不是呼召我离开我现在的生活领域，离开我现在的生活范围，他呼召我往外跨出一步呢？我要不要做一个这样的变动？那么这十五篇诗篇很多时候也仿佛是一个我们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清楚呼召的回应过程。你还可以有别的角度，比如说肢体连接的角度。所以这十五篇诗篇也可以代表的我开始跟神的教会、其他的基督徒、属灵的团体，我本来是孤立的，我本来是疏离的，我本来是边缘化的，我本来是不想要去跟其他人打招呼发生关联的，可是我一旦信了耶稣，来到教会当中，在圣经中的教导以及所有我们跟神的关系，都不可能只有单纯的上上的关系，一定也有开始有水平的关系。所以我要开始去跟我原来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我要开始越来越跟一些我原来不认识的人建立更深刻的关系，我们最后会成为极其 buddy buddy 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你也可以从诗篇上行之时的十五篇诗篇比拟或平行于我们慢慢开始走进教会、进入教会生活的过程。除此以外，你还可以好多种应用。所以无论如何，它就代表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往上的过程，可能是你整个人的生命，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面向，但是它代表一个清楚的方向。所以这篇诗篇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篇诗篇是在十五篇诗篇当中，而这十五篇诗篇也不是单独存在的，这十五篇诗篇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诗歌的结构当中，就是我们的一百五十篇诗篇。所以在这边我们是在跳出来再去观察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群结构在整个大诗篇当中它的位置，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稍微花一点时间来做的事情。首先我们刚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教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可以忽略吗？那他们有提供资讯吗？他们原来就有的吗？他们重要吗？为什么要写小号呢？为什么把它缩小字体呢？为什么不附节在里面呢？所以我们读诗篇会一起读吗？这个答案你们都已经有了，它可能不太重要，他用小号字体就意味着呀，没关系，可以忽略。那么这些有可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所以因为他提供了经文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事实上在这边我们再一次来到整个诗篇的大结构。诗篇有 五卷，对不对？诗篇有五大段落或叫五卷，卷一是从第一篇一直要到第四十一篇，所以当你翻中文圣经翻到四十一篇的空档，在四十一跟四十二中间，你就会看到卷二，然后四十二就一直要走到第几篇呢？诗篇就是又要走到七十二篇。等到你走到七十二篇，然后七十二到七十三中间，你会看到一个叫卷三，然后七十三就是第三卷了。七十三再往下走，就走到八十九篇，所以八十九篇到九十篇中间，你会看到一个卷四，然后八十九就一直走到一百零六篇，到一百零六跟一百零七之间，你就看到卷五。所以你知道那个切分点在一到四十一、四十二到七十二、七十三到八十九、九十到一百零六、一百零七到一百五。所以总共分五大段落。那你再仔细看五大段落的标题，就是你不看经文，你只读小字，你就读小字，你就发现第一个大段落，我们说第一篇、第二篇没有。第十篇跟第三十三篇，所以第一卷里面 这四篇没有。那么如果有标题的呢，他会告诉你是谁的诗，这都是大卫的，所以第一篇全部是大卫的。当你来到第二卷，也就是从四十二篇开始一直到七十二篇的这几卷， 这一段当中也都有标题，几乎都有标题，除了只有两篇没有标题。这里面的标题呢就稍微复杂一点了，你有看见可拉的后裔写的，有看见亚撒一篇，你有看见大卫，你也看见所罗门一篇。到了第三个段落，从七十三到八十九， 这十几篇呢，全部都有标题，每一篇都有标题，有亚萨，有可拉的后裔，也有大卫，大卫只有一篇。所以到第一篇一直到第八十九篇的前三大段，前三卷，几乎都有，有是常态，没有是例外。可是到了第四篇呢，到了第四卷，也就是从九十篇开始，你再去看，有标题是例外，很少有标题，大部分是没有标题的。那么有标题的呢，很少的，摩西是其中之一，大卫也是其中之一。那到了第五卷，最后一卷，从诗篇一百零七篇到最后一百五十篇，你再去看那个小字那个标题，你去看的时候发现，哇，一半一半，一半有标题，一半没有标题啊。那这一半都有标题的，有大卫，其中也有一个所罗门。所以这几个标题，你多少这样观察，你多少可以看出前面三卷跟后面两卷。假设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对于圣经的背景以及研经有兴趣，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翻自于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我们的各种标题都跟着希伯来文圣经走。这个希伯来文圣经也有一个名称叫马索拉经文，这是代表一个非常严谨的抄写经文的传统。可是除了这个圣经以外，在基督徒的世界当中，很古老很古老就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我们称为希腊文的翻译圣经，也称为七十四译本。那么这个七十四译本是不能小看的，如果你到东欧，如果你到美国或者俄罗斯那边，那主要的教会是东正教会。东正教会最主要的权威的圣经就是希腊文圣经，也就是这一本叫七十四译本。所以这一本在教会历史当中到今天还是非常有权威性。七十四译本的希腊文圣经跟希伯来文圣经在标题上面不太一样，所以经文很类似，标题不太一样，而他们的章节也不太一样，这是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所以我们的经圣经，我们第九章跟第九篇第十篇的圣经，我们是分两篇十篇。可是在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的圣经里面，第九跟第十篇合起来只有一篇。从此开始我们的十篇就跟希腊文圣经的十篇就差了一篇了，我们两篇他一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第十一篇是他的第十篇。如果你跑到东欧去跟东欧的基督徒说，哎呀，我很熟悉诗篇二十三篇，一翻到二十三篇发现跟你讲的不一样，你应该跟他讲他的哪一篇呢？他的二十二。所以当你说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来读吧，然后你要跟他说你们的诗篇二十二篇，就差一篇。那么到了后来一百一十四跟一百一十五他们合在一起是一百一十三篇，这一差就差两篇了。后来呢又扳回来了，我们的一百一十六它分成两篇，他们是一一四跟一一五，然后我们的一四七它是一四六跟一四七，所以最后又回到一五零来。不过你们如果熟悉希腊文圣经，你就知道我们只有一百五十篇，希腊文圣经有一百五十一篇，你们有人读过吗？没有人读过，有兴趣的自己上网读读看好吗？到底那是大卫的诗啊，所以希腊文圣经他们的诗篇是有一百五十一的，我们的是一百五十，它有一百五十一篇。那么这个是带过的标题，但是我要说的在这里，希腊文的旧约的圣经就是七十四译本的这个圣经，跟我们圣经中文圣经所翻过来的那个希伯来文圣经标题差很多，就是祷告的内容没有差很多，标题小字的那个标题差很多。所以在七十四译本当中每一篇几乎都有标题，包括了我们刚才说在我们的圣经当中第四卷跟第五卷很多没有标题，在希腊文的圣经当中每一章都有标题，所以你知道有很大的差别。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诗篇三十三没有标题，但在希腊文圣经有的。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四十三七十一没有标题，在希腊文的圣经当中四十二七十都有标题。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个结论，所以标题是原来就有还是后来加上的？所以最可能的最理想的推论，所以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是从耶和华是我牧者开始写的，他可没有在前面再加大卫的诗啊，写完了以后提一个字大卫写的啊，大家记得啊。他写诗篇第三篇也没有说啊，大卫被他儿子亚沙龙背叛追杀的时候写的，这不是他的啊。所以很有可能原作者的经文是从我们中文圣经第一节开始，可是那个标题可能是编者加上去的，就是当我圣经编好以后呢编加上去的。那么这也为说明了为什么在七十四译本的希腊经文跟 马索拉的希伯来经文，在内容是一样，可是标题却差这么多啊！这代表有两个不同的传统，编好以后，在这个传统上面有两个传统加上了不一样的标题。那么标题很明显的要来呈现的是一本诗篇，而不是一百五十诗篇。所以你知道这个差别吗？一本诗篇，而不是一百五十篇诗篇。那么什么叫做一百五十篇呢？就像我们今天的赞美诗集，你唱赞美诗集，教会里面有义务会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会这样唱吗？不会，你们看看看选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先唱第510首，然后接下来再唱20首，又跳到350首，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叫做诗歌集，也就是说每一首跟每一首是独立的，不互相同属，没有关联的。所以这一首讲完，你爱唱下哪一首没有关系的。可是加了这些标题，他在告诉你这个编者希望你如何读诗篇，有带着期待，他带着期待告诉你说，读诗篇的注意这些标题，而这些标题在暗示，在提供你一些额外的资讯，而这些资讯是把整个150篇当作一本，而不是当作150篇。以赛亚书有66章，对不对？所以你灵修读以赛亚书，你从第一章读往后读，你不会先从53章再跳回11章，又跳到30章，你不这样读对吗？但是诗篇你可能这样读对吗？啊，诗篇你就有可能这样读。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一本啊？什么叫50篇？诗篇有没有故事呢？诗篇有故事。诗篇有没有方向呢？它有方向。诶，诗篇这些章节这些标题就告诉你，那个编者赋予诗篇的编排有按着他的一个用意，按着他的一个目的，也带着一个清楚的方向。那你说我管他的，反正这篇诗篇我喜欢我就读，那篇诗篇我不爱我就跳过，这是一种按着你自己的方式来读。可是当然我得提醒你，标题是经文的一部分，标题并不是可忽略的，标题本来就是经文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标题，我帮他这样整理，所以他有一个大故事跟节奏。我们说诗篇分5大卷，第一卷是大卫独唱，所以他带着一个上下台以及表演的次序。第一卷是大卫的独唱，都是他个人的，个人的哀歌，个人的信靠，个人的得救经历。到了第二卷以后呢，第二节诗歌开始唱呢，就不是独唱了，是重唱，可拉的后裔跟大卫两个一起重唱。那么有一个单独的叫亚萨，他负责在旁边负责做应和。这个时候就不是讲个人的，这个时候讲的是选民整体的遭遇，照着大卫的遭遇，他们用信心如何回应神。到了第三卷，哎，灯光又开始转到了，这个时候反过来了，换另外两个人起来表演，是亚萨和可拉后裔的重唱。那么大卫只有一个，他唱独角戏，很单纯的很微弱的声音。那么这第三卷的主要的主题在于选民的破败跟选民的疑惑。所以你这边看到从个人到团体，你这边看到一个慢慢往下掉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在前两天我们提到诗篇89篇第三卷的最后一篇诗篇，它走到了最谷底。到了第四卷，大卫不讲话了，第四卷大卫很安静的，以色列人回到起初，这个时候所说的不太是个人的拯救，而是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的经历。以色列人似乎回到旷野，在那个时候没有国王，没有大卫，没有扫罗，没有士师，只有以色列的王，就是这位耶和华神单独引导他们。所以你也许在这边读到第四篇的第一卷叫做摩西的诗，整个诗篇唯有一卷摩西的诗，就诗篇第90篇。到了第五卷，大卫又回来了，大卫又回来，似乎他们从谷底慢慢经过一个旷野的阶段，他们又重新得到了一个往上走的经历。那么我们的上行之诗就是在第五卷里面，我们今天的上就在最后这一部分，再从一次重新肯定上帝所立的君王，最后他们用多方多面多层次的回应跟赞美来结束。你可以看到诗篇的方向，他把最高的赞美放在诗篇前面还后面呢？在诗篇当中最恢宏最大的赞美最单纯的是放在诗篇的最结尾，最后那5篇诗篇。这跟我们今天编诗篇的诗歌集 的理念相反，对不对？不管你今天教会唱的是哪一首诗歌集，举赞美或者举新歌颂扬或者举颂祖圣歌为例啊，这些比较传统的诗歌会被排在前面几首的都是哪一类的诗歌？感恩的赞美的，对不对？把主高举起来的诗歌。可是在诗篇呢，它是反过来的， 他把大卫最黑暗的时候、最低下的时候的诗歌放在最前面，而把整个以色列群体的赞美整个都放在最后面，所以他的方向是从哀歌一直到赞美。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整个里面他带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小群。那么什么叫小群呢？就好像我们的诗篇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15篇合在一起，你很清楚他们被归类在一起。那么除此以外，有一个学者，这个在2013年的一个学者，他说诗篇15篇到24篇是一个小群，而诗篇23篇我们所熟悉的是这个小群的一部分。他讲的也许有点道理，我们不详细走过他，那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理论，15跟到24这10篇10篇你应该要一起读，这10篇10篇代表一个完整的群体，清楚的结构。所以你不要只停留在10篇23篇，10篇23篇完了以后，你应该去看看24篇，这有道理的。因为读10篇23篇代表一个相当自我中心的一个信仰的安慰满足，因为耶和华是我牧者，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可是你读到10篇23篇，重心就不是他我了。10篇23篇就讲到那荣耀的君王要进来，谁是荣耀的君王？战场上有能有力的君王，众臣们打开你的门，将你的门户打开，让荣耀的君王进来。所以如果你停留在23篇，你的核心在你自己，可是23篇继续会往24篇走，那是因为荣耀的神重新进入到他的城，到他的殿当中去，而你是旁观者，你是等候者，你是迎接者。所以从10篇23篇到24篇，有一个在心态位置以及那个与主的关系上，在诗篇上的地位的转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10篇23到24合起来读，也许你不应该单独处理23篇，类似这样的用法。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已经提过27篇了。当我们提到27篇，我们说27篇也不是单独的，27篇跟它前面几篇、后面几篇互相有关联的，都带着一个同样的主题，有关联的。我们继续再看3到7篇也是一样的，诗篇3到7篇全部都是哀歌，它每一篇有不同的乐曲，凸显一个场景，围绕一个上帝的作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跟上帝谈判。所以3到7篇有一个整体的关系。然后我们如果继续，这些都是小群，是整个诗篇整个节奏中的一部分。看到可拉后裔的诗歌是42篇开始，大卫生平的诗篇从51篇到63篇，耶和华作王的诗篇93开始，耶和华作为的诗篇100篇开始，弥赛亚的诗篇、律法的诗篇，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上行之诗，外邦人中的诗篇，这些都是叫做诗篇中的小结构。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原来读诗篇有这么多细节的地方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感谢神透过黄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更仔细的来读诗篇。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将领我们